弟姐妹们，傍晚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腓立比书四章。如果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请翻到新约第225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四章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地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愿主的话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有永生的道。主啊，求你再次把你的道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听了之后，让我们的整个生命在你面前，我们的心意被你夺回，使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眼光都按照你的话语来运作，使到我们能够真正的按照你的心意来过一个蒙福的生活。主，求你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假设我们做一件事，我们做神喜欢我们做的事情，然后因为做神喜欢我们做，神吩咐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被人陷害。我们被人陷害还不要紧，我们被人下在监牢里面，然后呢，下在监牢之后，在监牢外面有人诽谤我们，我们因为在监牢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反驳，没有办法为自己澄清，讨个清白。然后呢，假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被落在监牢里面还不够，还久了穷途潦倒，没钱，身边跟你一起的朋友差点病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会怎么想呢？这个就是保罗，这个就是写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的保罗，想象不到对吗？ 读那段经文，想象不到这样的一个人会写出这样的一段话。我们和保罗一样，我们的环境常常给我们很多不满的理由，坦白说，我们的环境有很多不顺利的地方，有很多让我们失望、失意，感到很多很大挫折感的事情。那在这样的这种环境，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那种不满的情绪怎么去面对呢？怎么样的来胜过那种不满的情绪啊？今天就通过这段经文，让保罗来教导我们，让保罗这段话来帮助我们，能够通过神的话语知道怎么样胜过我们心里面的不满。怎么样胜过不满呢？这段话告诉我们有五个因素，五个方法来胜过我们心中的不满。第一方面，我们要像保罗一样认识这个在主里的喜乐，在主里的喜乐。当我们看这个第十节的时候啊，可能好些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哦，靠主喜乐，这个我懂，可是就喜乐不起来嘞。你说要靠主喜乐，我就是靠主喜乐不起来怎么办呢？很熟悉很简单的经文，可是为什么我好像做不到哦？于是可能一些弟兄姐妹的结论是很简单啊，我不像保罗这么圣，所以他能够靠主喜乐，我就靠主喜乐不起来。真的是这样吗？或者可不可能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明白保罗的那个心意，使到他可以靠主喜乐，我们却靠主喜乐不起来呢？那当然，这个靠主喜乐的这个观念呢，也许本身会给人稍微的一点误解了。我们就想，是不是我必须做什么事情来依靠主，这样我就可以喜乐起来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呢？也许不是。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想象你在这个飞机上，这个军机上呢，跟一群这些突击队员，这些跳伞员呢，坐在飞机上，升上了几千公尺的高空，你还搞不清楚自己在那个飞机里面是干什么事。突然之间，那个后门，飞机的后门，那种大军机后门开了，那些突击队员一个一个的拿着那个降落伞，一个一个的往那个出口，一个一个的跳出去。那你还在怀疑你是不是会跟着跳出去，人家已经把你推出去了，推到那个出口之后，把一个降落伞搭在你身上，然后最后一个人就跟你喊着啊，你下去的时候记得拉那个把柄的这一边呢，降落伞就会开了。那个道理很简单，对不对？就这样拉，可是你吓到半死，对不对？为什么呢？当然，第一个方面是因为你还没有试过跳伞啊。那第二个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些外行人根本就不了解这个降落伞的性能，对吗？我们好像不知道说，真的开的时候，我就会不坠下去吗？所以害怕到要死。那也许我们也是在这里不能够靠主喜乐，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主的这个性能，他能够为我们做什么，或者说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也许一个比较可以考虑的翻译是在主里喜乐，而不是靠主喜乐。那这个有什么分别呢？这个分别就在于这里，当我们了解什么是在主里喜乐的时候呢，或者说因为主的缘故而喜乐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接近保罗在整个腓立比书里面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喜乐的观念。那我们要了解保罗要表达的是，他因为他和主的关系，因为他知道主耶稣为他做了什么，所以他可以喜乐。那整卷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这个耶稣为他做了什么事呢？从第一章开始，保罗告诉我们， 那个在他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就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哦，原来对于保罗来讲，神在他心里面动了一个工作，神曾经改变他，神曾经呼召他，他也知道因为信了耶稣，神会成就这个善功，神会一直的引导他直到见耶稣的面。因为这样，保罗的整个看待他的那个生命的这个环境的这个遭遇的态度都不一样了。所以来到第二章的时候，保罗会说到这个基督为着他来谦卑卑微自己，然后呢他就告诉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啊，因为耶稣已经为这些腓立比的这些门徒死了，所以保罗自己可以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物献上，就算我自己被浇奠在上面我也喜乐。你明白那个意思吗？他是说，这些亲爱的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们，我为你们的缘故啊，就算是死我也喜乐。因为他了解基督为他们，基督为他所做何等大的那个工作。然后来到第三章，保罗进一步的说什么呢？我因为耶稣的缘故呢，以前有益的东西，以前好的东西，人看为最好最宝贵的东西，我看作有损的，为了要放弃这一切，为了要得着基督，因为基督是那个至宝。然后呢他说什么？他说这个认识耶稣，与他同死同复活，效法他的死。当保罗有明白了耶稣所做的工作之后，他接下来看待他的周遭的遭遇，他的苦难不再是自己的一个苦难，而是他跟耶稣同受苦难，一同的跟耶稣同受苦难，而且通过苦难经历那个复活的那个大能啊，这就是耶稣所为他做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主里面，因为主的缘故可以喜乐，因为他已经通过耶稣来看待他的整个生活，他的遭遇。我每一天早上啊，周间都会下楼下去到我们的小贩中心的某一个咖啡摊位去买咖啡，每一天拜一到拜五。那你想想看，一个星期一天来教会，却五天去咖啡店的那个摊位，好像去那边朝圣这样，每个早上都去啊。可是拜四周四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周四那个咖啡组那个咖啡摊位有点奇怪，到了周四呢有时有开有时没开，那所以我就照常的去了。在一个炎热的早上，巴沙很拥挤，交通车辆很多，哇，我就走走走来到那个摊位的旁边，转过去一看，当我看到那个咖啡摊主那个安哥那个叔叔在那边的时候，哇，我就喜乐。当我看到那个摊位没开的时候呢，哇，我就伤心了，就失落了。其实每个周四早上都是一样的，周围都是炎热的，人都是很拥挤的，交通也是一样的繁忙的。那可是这个摊主在不在呢，就帮助我决定那个早上是不是喜乐还是不喜乐。你看，这个就是那个不同，通过耶稣来看待我们的生活的遭遇。环境很多的理由让我们失望，让我们有不满的情绪，可是通过耶稣来看待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我们的整个看待生活的那个眼光。记得说，耶稣为我们死，拯救了我们。当我们面对挫折、困难，一些令人不满意的这些状况的时候，这个是与主一同受苦的一个过程。在前头有盼望，有那个复活的盼望，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当张月姐妹今天在众人面前受洗见证他的信仰的时候，就 就是开始这个过程，按照圣经所讲的，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也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是这样是吗？当你曾经受洗的时候，你是表明你属于他了，你属于耶稣了，你的整个生命就让他，让你的生命通过耶稣活出来，通过耶稣活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在主里面的喜乐，在主以外呢是没有喜乐的，可是在主里面，即使很多很多的原因让我们不满，只要有一个原因就可以让我们喜乐，就是耶稣。通过耶稣来看待我们的挫折，来看待所有不满的情绪，就可以喜乐。这就是保罗的眼光，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眼光。那第二个方面，不只是保罗不只是有一个在主里的喜乐，第二方面保罗还支取了神的丰富，支取神的丰富。我们要跳到第十八节开始那边来看保罗，为什么呢？因为十八到二十节那边保罗就揭露了他整个心态，他就揭露了他整个心态。那当保罗在这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表面上看来保罗是在谢谢这个腓立比教会给他的爱心奉献，对不对？那可是你看整段话没有谢谢这个字，其实保罗是在鼓励腓立比教会。那为什么需要鼓励腓立比教会呢？因为腓立比属于马其顿一带，而圣经，我们从圣经知道这个马其顿教会是的各个教会都是很穷的。当然在腓立比可能有一两位富有的弟兄姐妹，可是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呢是相当的贫困。那所以当他们来奉献，做出这个爱心奉献来给保罗的时候啊，是相当大的挣扎的。那保罗就要收到这笔钱的时候呢，就心想，哎，鼓励一下这个腓立比教会，所以写了这段话，鼓励他们来面对奉献而有的这个挣扎，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奉献带来的那种经济上的那种挣扎呢？那保罗就指向神的那个丰富，神照着，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使你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切都充足。指向神的那个丰富，在基督耶稣里面呢，保罗说，你们曾经使我充足，我已经充足了，然后呢，神必使你们完全的充足。所以这个充足的这个观念，这充满的满溢出来的，不只是在物质上，保罗说神照他荣耀的丰富会给你们满满的，各个方面，属灵方面，物质方面都会充足的，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就是胜过不满的那个观念的一个方法，不只是因为在主里面而喜乐，而且是认识和支取神的那个丰富，认识和支取神的丰富，知道我们背后那个靠山是谁啊，我们就能够安心，我们就能够胜过我们的不满。就好像诗篇五十篇那边所说的，树林中的百兽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当我们了解这个诗人了解神是那么的丰富的时候，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下一节那边说，我们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你看到吗？当我们认识到神的丰富的时候呢，我们来到神面前是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他的面前，因为知道神是何等的丰富，知道神管理一切，在人看来不满有很多的欠缺的时候呢，哎呀，我们支取神的丰富的时候，面对一切的不满，面对一切的挫折感，这就是我们的福音。所以如果当中有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们，你们必须支取神的丰富。我们面对很多的限制，我们面对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不能做到的事情， 可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通过耶稣，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支取神荣耀的丰富，丰丰满满的来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够离开我们的不满，我们的埋怨，我们的苦毒的那种心态，以一个感恩，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我们的生活。环境不会改变，可是我们的心态会改变过来，这就是福音带来的那个奇妙，认识神的丰富带来的那种奇妙。求神帮助我们，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福音呢？当因为当我们支取神的丰富的时候，我们是支取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是支取神所有的资源，甚至神把他最宝贵的那个爱子耶稣都赐给我们了。在他里面，圣经说我们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他里面我们能够得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支取神的这个丰富，不要靠自己。我们靠着自己的时候，我们会缺乏，我们会软弱的。来到神面前支取他的丰富，我们就能够像诗人这样，能够以感谢为祭献给神。第三个方面，我们不只在主里的喜乐，我们不只是支取神的丰富，我们还能够因主恩而知足，因主恩而知足。我们回到十一节，保罗说无论什么情况我都已经知足了。知足很重要。那可能又有弟兄姐妹说了，哎呀，保罗会知足，我就是不能够知足，我就是不能够满足，我就是希望能够多一点，怎么办？又是保罗比我胜咯，所以保罗能够知足，我不能够知足，是这样子吗？什么是知足呢？同样的，知足不是你应该做什么，而是认识为什么可以知足。为什么我们可以知足？为什么保罗可以知足呢？那这个知足是不是当我们到了某一个地步，某一个阶段，我们就可以觉得满足了，终于知足了，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吗？这个是知足的观念吗？如果是的话，那保罗似乎不是这个观念。因为你没有注意到，当保罗他在写到他知足的时候，他不只是说他在这个饥饿当中，在他缺乏当中他可以知足，他还说到在他丰富的时候，在他有余的时候他也可以知足。你说这个有点奇怪，对不对？如果是在饥饿当中，缺乏当中，哎呀好咯，算了咯，学习知足咯。可是为什么在丰富当中，在有余的时候还是要学习知足呢？因为我们人的知足的观念呢，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以一个外在的一个标准来衡量我能不能够满足的话呢，我们是不会满足的。我们在丰富在有余的时候，我们还要更多。所以保罗说在两种情况我都学了知足的功课。因为他的知足不是用一个外在的标准来衡量，一个用外在标准来衡量知足人会有什么问题？也许在新加坡，在国内我相信也是一样。可能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有一个单位，有一个住的一个单位，新加坡说是主屋啦，国内可能是说一栋一套房子啦，三房一厅的，那我就满足了。结果在新加坡这个我们叫三房一厅，我们可能叫四房式还是五房式主屋啦。结果你有了，住进去了几个月后，你说哎呀原来私人公寓比较好。好了，私人公寓慢慢的争取，夫妻一起打拼，哇，十年之后有私人公寓了，啊，住了几年，还是有地产业比较好，啊，搞个有地产业，盖个房子，周围有花园，那才是真正可以满足。我告诉你，等你搬到有地产业之后，你突然间望着新加坡的隔岸圣淘沙岛上， 圣淘沙岛上的那个公寓啊，那些公寓啊，不只是有停车位，还有停船位啊。搞个公寓在海旁可以停船的怎么样？几时才能够满足呢？外在的标准，使到我们揭露我们的心其实怎么样？我们的心好像一个水桶啊，我们一直倒，一直倒水，一直倒水，倒到好像要满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桶突然变大了，你继续倒，倒不满了，因为你倒到要满的时候，桶又变大了。这个就是外在的标准，我们是要从内心来看，因为神，只有认识神，才能够使我们知足，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填不满的一个水桶，我们就是好像一个泉源，桶没变大，也没倒水，而是有一个水源从里面涌出来。这就是保罗的生命，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这样的一种在人看来很不利的一个情况里面，不止没有不满，而且是充满感恩的话。他的泉源是什么呢？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哎呀，这一节是很多人误解了，我靠着他的加给我力量，我什么事情都能做。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整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知足的功课。神给我力量，神是我的源头，生命的那个源头，他给我力量，他让我能够有够用的恩典来面对任何的环境和情况和挑战和遭遇。这就是认识神，神给你力量，让你面对你的需要，包括恶劣的环境。可是你看保罗他也是人，在11节他说这个知足的功课他学会了，要学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了，保罗也学了很久。知足的功课需要操练，我们需要定义每一次，不是以一个外在的一个条件和标准来决定我是不是满足。每一次当我们的意念，我们想到哦是要一套公寓，哦是要孩子的学业达到什么标准，哦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会满足。每一次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他们就哎不对，回到那个源头，回到神给我够用的恩典和力量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那样我们就会知足了。所以我们就这个观念呢，知足的观念就解释为什么有一些人啊，我认识好一些人呢、相当富有，有豪华单位，可是整个脸一点满足的那个感觉都没有。我们却也认识另外一些的基督徒，也许经济情况比我们还逊色，可是比我们远远的慷慨，对吗？供应别人，帮助别人，照顾别人，他不是很富有，可是他却是很慷慨。为什么？因为那个源头泉源在他里面涌出来了，使到他能够以他的那个情况里面，神加添给他力量，让他能够继续的来爱别人，涌出来关心别人。这个就是知足了，他已经学会了胜过不满的功课，因为他的那个标准是内在的，是神自己来帮助他。求神帮助我们因主恩而知足。第四个方面，不只是在主里喜乐，不只是支取神的丰富，不只是因主恩而知足，第四个方面，数算主的恩典。来到14节的时候呢，保罗就回顾他的布道行程，那这里呢又有多一个理由让他可以不满哦。我们自己读就知道了，他开始布道行程当中没有一个教会支持他，你说哎，怎么搞的，你们这些教会为什么没有人供应传道人宣教士啊？保罗又有多一个原因不满，可是他选择讲什么呢？他这里说你们腓立比教会一次两次的供应他，16节，甚至在他离开了腓立比城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仍然供应他。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当时保罗在腓立比当然入狱了，然后被释放了，神开了那个监狱的门，让他从监狱里面可以出来，然后他就基本上呢，隔天早上就快点离开，到了帖撒罗尼迦那个城市。那腓立比教会呢，他们就怎么想呢？你说哎呀，走了走了，不关我们的事了。不是啊，哎呀，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城应该是也是有需要吧，我们快点弟兄姐妹快点筹些钱啊，找个人带去帖撒罗尼迦教会去找他，去供应他啊，这就是腓立比教会的那个爱心啊。所以这个保罗呢，他为什么没有讲谢谢，就是这个原因。因为那个重点不是他们给他的那个款项啊，当然那个款项反正也应该不是很大，因为教会是相当穷的嘛。重点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爱心奉献呢，来鼓励腓立比的教会，来引导他们通过自己怎么样看待他们的爱心奉献呢，来引导腓立比的教会怎么样的来看待自己的那个处境，怎么样的看待那个处境呢？保罗说，你们和我同受苦难，你们的爱心奉献是表达你们和我一起分担我的这个坐牢的这个苦难。这个是保罗所强调的，你们对我的关注，对我的帮助很大。这个是保罗所要强调的，数目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保罗要他们通过他自己来数算主的恩典，在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你看你们来供应我们，你们的帮助对我很大，不止一次，而且一次两次，那就可能不止一两次了。我们用华人的说法，可能是三番四次的来找我。保罗在教导他们数算主的恩典，不是看自己所没有的，而是看自己所有的，而这些所有的都是神所给的，就有感恩的心了。我不知道今天你往教会来的路途当中，有没有为这任何的事情感恩？也许没有，因为我们有的这些恩典太多了。怎么说呢？我在去圣经营之前呢的那一周，看到一则新闻，可能大家在看新闻都有稍微注意了，就是东南亚这一带最近的几个月有那个难民潮啊。好些的难民从那个孟加拉缅甸的那个边界是吗，非法的进入泰国啊、马来西亚甚至到印尼啊，这个地方成千上万的，所以没有一个政府要收留他们，因为你收了一个一百个就过来了，没有人要收留他们。孟加拉的政府呢就决定收留一些，为什么呢？哎呀，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的爱这些难民了，是因为这些难民有一群啊堵住了孟加拉海岸边的一个度假胜地啊。那如果不把他们搬置掉的话呢，就影响孟加拉的旅游业。啊，结果孟加拉政府就为他们找一个可以安置这些难民的地方啊，找了哪个地方？那则新闻就说了，找了在这个孟加拉这个岸外差不多开船两小时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小岛。哎，这个小岛有点特别，这个小岛基本上是荒岛，是个沼泽地，每年有好几个月是被海水覆盖的，什么都没有，只有龙卷风，龙卷风不时的来把岛上的所有的生命都摧毁掉。孟加拉政府就说这些难民可以去那个岛，被海水覆盖几个月了。那个联合国的这个救济局就问孟加拉政府，真的适合吗这个地方？孟加拉政府说适合，可以的，住得下的，只要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他们盖一座那个避龙卷风的那个建筑物啊，还有为他们盖一间医院，就可以住得下人的。孟加拉政府还以为是 恩典啊，也的确是因为没有人要收留这些难民，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也算是恩典。神给我们的是这样的恩典吗？如果我们想，哇，从你什么都不要说了，从你从家里从住的地方出来的那段路程，哇呀，巴士等那么久啊，哇，这么晒啊，这么热，我们还有巴士坐啊，原来我们还有平坦的一个公路交通工具啊，我们还有这个平安的一个社会，可以工作可以生活，我们还有这个自由平安的地方可以来敬拜神，我们还有东西吃，有东西喝，哎呀，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用感恩了，对不对？因为每一天都有了。可是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吗？当然不是，你看那些难民就知道了，连海水覆盖的岛都已经是一个恩典了。那这就是我们要数算主的恩典，我们要记得我们所有的，好像保罗一样，而不是注重他所没有的。他没有提到别的教会没有供应他，他只是这样提，就注重在讲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怎么样的来供应他。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感恩。那感恩很重要，因为我们有一个俗话啦，你的杯子是半满还是半空的，对不对？我们的那个心态呢，基本上如果没有神的话呢，我们是看那个杯是半空的，我们有很多理由埋怨，很多理由不满。可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当神成为我们福气的源头，当我们要因主恩知足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以感恩的心来取代这个不满的情绪。有人就分享，感恩有很多好处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感恩的时候呢，撒旦在我们的心里面呢，要我们注重我们自己的那个缺乏，要我们注重我们所没有的。可是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啊，不是形式化的，而是强迫我们自己来注重我们所从神得来的所有的，我们就把那种不幸的那种恶念给驱逐了，驱逐掉了，认定神的恩典。不止这样，感恩也让我们认定神的那种慈爱信实，认定神一直的在看顾我们，所以我们感恩。我们要找东西来感恩，当我们面对不满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每一天所拥有的从神得来的恩典，这就是感恩所能做的，让我们认定他，也让我们驱逐撒旦的那种不幸的那种心态。求神帮助我们，通过感恩的时候，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看见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天每时刻都在工作，都在护理我们，都在看顾我们。那是第四方面，数算主的恩典。最后第五方面，求别人的益处。来到十七节，刚才我们说保罗没有谈到那个款项，不只是因为他要注重的是强调神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为了要建立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你看十七节他怎么鼓励他们的，他说你们的这个奉献呢，像个果子，但愿归到你们的账上，归到你们的那个账上啊，你们必蒙赐福。这个奉献好像什么呢？他说美好的祭物是神所喜悦的。我原来当腓立比教会给保罗的时候啊，那个爱心奉献不只给保罗，也是给了神呢、啊，给了神，所以神要照他荣耀的丰富赐回给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神会悦纳。那种不满的心态呢，容易让人丧志和灰心。可是保罗要破除这个恶性循环，不满的心态制造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就越来越注重我们所周围所欠缺所没有的。那保罗呢，却要建立他们，通过建立他们，让他们越来越有感恩的心，越来越开始注意神的恩典。这个就制造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了，建立人，让大家不只是彼此肯定，而且看见神的作为， 让大家的心里面越来越认定，原来是的，神是良善的，是的，神在看顾着我们，是，神没有忘记我们。你看保罗怎么样的用心良苦来建立这个腓立比的教会，那个美国的这个国家精神病研究所，他怎么说啊？这个报告，国家精神病研究所的报告，他说我们每天都在面对一些日常的一些压力，那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那种日常的对话交谈呢、能够帮助，是一种互相的辅导，帮助我们来面对那个每一天的压力。有没有这么去想过呢？当你和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帮助，你是在辅导他，帮助他来面对他的生活压力。这个不是基督徒说的哦，这个只是一个国家精神病研究所的报告而已。可是这就是那个我们沟通，我们建立人的那个重要性。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就观察到，我们每当我们受到一个人的抨击的时候，一个人的抨击，我们就需要九个人来肯定我们呢，才能够弥补那个一个人的抨击批评所带来的那个伤害。可以想象吗？九个人的话，一个弟兄受到伤害，又要去找九个人来安慰鼓励他，很费事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彼此肯定和建立。当我们有很多理由，好像保罗一样有很多理由不满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认定他的恩典，要胜过不满，就是要学习彼此的造就，寻求别人的益处，不要停留在自己，不要停留在自己，不只是想到神的恩典，同时想在这个时候我怎么样的去建立人，这个就破除那个恶性的循环。想在我的这个情况里面，我怎么样的去建立人，帮助人，求别人的益处，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我们积极的来看待我们的那个遭遇。在我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还是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胜过不满呢？五个方面。第一，在主里的喜乐。保罗教导我们，我们不是靠自己喜乐，我们是记得主为我们成就的工作，他救了我们，从今天开始我的生活是与主一同经过，与主同受苦，有将来的盼望，通过他来看待我的周遭的生活。很多原因可以使我们灰心不满，有一个原因就可以使我们喜乐，通过耶稣来看待我们生活，好像我怎么看那个咖啡店的摊主。第二方面，支取神的丰富，认定神荣耀的丰富，认定了这个丰富，支取它，使到我们可以因为主的缘故产生一个感恩的心，神的无限激励我们一个敬拜，一个跟随他的一个心智。第三方面，因主恩而知足，我们不再用一个外在的标准，任何外在的标准来衡量我应不应该满足，因为那个是必定失败的一个道路。我们必须从心里面活水的泉源涌出来，神自己做我们的满足，我们就可以真的知足了。我们要学习这个功课，我们必须操练。第四方面，数算主的恩典，看的不是没有的，不是我的缺乏，而是像保罗一样，我们来看神的恩典，看神在我生活当中不断的作为，而产生出一个数算恩典的一个心态，也渐渐的更认定神的信实的慈爱。最后第五，求别人的益处，破除心里的这种恶性的循环，不再认定我们自己，只注目我们自己，而是看在我的这个环境当中是有它不完美的地方，可是我怎么样的来建立别人呢，造就别人呢，使别人更认定神的良善和慈爱。 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在我们弟兄姐妹沟通当中，能够开始制造一个良性的循环。求主帮助我们。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肯定救恩、不认识耶稣的，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那个真实的状况。我们生命是虚空的，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满足。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就是有一个洞，一直的填不满？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直的在追寻，结果那个桶越变越大呢？装不满呢？圣经告诉我们那个答案，很简单的一个答案，因为人本来的满足是在神那里。可是当我们人离开神的时候，跟神脱节的时候，就这个生命的那个源头啊，就断绝了。所以我们人的心永远不会满足的。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知足和满足呢？回到神那里，通过耶稣基督，那个不满的情绪会制造出各样心里面的罪，我们开始咒骂，我们开始埋怨，我们开始甚至贪婪。求神帮助我们心里面的罪，靠着耶稣基督来到耶稣面前。保罗说耶稣是他的救主，耶稣担当他的罪，耶稣为他死，叫保罗可以为他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使到我们的心里面因着神的缘故能够真正的知足，好像保罗这样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可以喜乐。这是神的应许。如果我们欠缺那个知足的心，这是神的恩典，因为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回到生命的源头，我们就有内在涌出来的喜乐和知足，面对任何的遭遇。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自己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一个在主里面的人有耶稣为他的救主，有神为那丰富无限的源头，我们就真的可以喜乐，可以知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属于你的儿女，我们晓得操练我们这个知足的心态，我们晓得因为主恩而知足，我们晓得数算你丰富的恩典，我们也晓得在我们的不完美的生活状况里面寻求建立别人。主啊，求你就自己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